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21页第二行开始。翻开经本21页第二行，经文找到以后，先念一段：见此事时，当其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与莲华中，借家福座作莲华合响，作莲华开响。我们从这开始，这一部16观经有16种啊观想的方法。在这个以前已经讲了11观，今天呢这是12观。这个12观呢名字叫做普观，普遍的观。因为在这以前，俺们这个先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依报，就是环境，极乐世界那个环境种种的那个好处。那么再接着呢，就观想这个正报啊，正报就是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前面呢，一报正报都已经观过，这个方法都说过去了。那么今天开始啊，就是把前面所观的那个一个把它总归起来，总归起来呀，叫做普观。为什么叫普观呢？原来在前面所观的呀，都是观想做观想功夫的人啊，就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学的人呢，就是在这个世界来观用的功夫。那么这一观呢，就是教我们学的人呢，就是想象什么呢？想象我们自己啊，往生的这个一切因缘都成熟了，自己有那种功夫，就直接的到极乐世界去。今天这一段是讲这个事情。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是我们学佛的人要想成就呢，是一个最快的啊，这个在这一生就能成就的最特别的一个法门。那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这个要了解一个道理，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啊，到哪一个环境去啊，那是谁叫我们到哪里去啊？我们自己都是用我们自己啊造了很多的具备了很多条件呢，然后才到那个环境去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到人家来，这个人家的环境不好啊，现在不好，过去这个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在古时候也不好， 哪一个朝代都有做人呢、啊、在这个人间都有很多的痛苦。那么尤其在现代，现在一般看的是这个民主时代啊，是好了，比过去君主要好。但是民主时代这个世界各国都这么乱呢、啊、为什么这么乱呢？就是一个共业，所有的众生，凡是到人家的这个人道的众生呢，大家的心理造成这一个人世间的这一个人群的这个环境，人群这个环境这么乱，大家都痛苦啊！痛苦谁造的？个人自己造的业了。我们到人家来，在这人世间所受的这种八种大苦，这是啊，有共业，有个别造的业，然后才到这个环境来受这个啊业报。这个我们要必须清楚的。那么我们现在认为这个不好，不好要换换环境啊。换环境的最好的环境，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了。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必得要是具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条件呢、啊、那也要造业。那造什么业呢？不是造我们这个生死的业了，我们造的造清净的业。我们是念佛，是这个净业了，净土宗嘛叫净业，我们要造这个净业。造净业，我们现在都是念佛，持命念佛的。可是除了持命念佛这个正这个这是正式的功夫之外，我们必得要把那个环境我们要了解。所以在观经里边呢，就是一条一条的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以及环境里边的那些佛菩萨都这个很详细的来介绍。介绍就是说，我们是我们的心理啊，跟那个极乐世界的仪报庄严、正报庄严，我们这个心就放在那个上面。心到哪里去，我们人就到哪里去啊。这是最合乎我们一般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心理学啊，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最合乎心理学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看讲这一段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心理转变，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人世间一切不好啊，我们把这个心理啊这个转变到极乐世界去。心理这一转变的时候啊，这个经文里边就讲了，我们时时刻刻的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个人了。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说讲起来呀，对于我们念佛的非常有帮助。那我们就看经文，见此事时，就是指的前面观想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见到了，以及前面那个极乐世界的依报种种的那些景都见到了。这个时候啊，那怎么样呢？当起自心呢，我们这个学的人，我们自己心里要起个念头，自己心里要起什么呢？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呀、啊，就是说 心里有这么个观想，观想就是我现在啊，不但前面讲的，不但像前面所讲的，我们在这个人世间见到极乐世界种种的仪报庄严、正报庄严，而现在我们把它整个总归起来，我们就是我们升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嗯，我自己亲自生于，亲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西方。在经文里是教我们，你这几个字要注意，自信啊，自信是注重心的，我们心都这样把我们的心呢提起来，起到这个心，就一般叫发这个心呢，把这个心发起来，这个心发起来怎么样呢？生，生就是就等于说我们自己现在就往生了，升到哪里去呢？西呀，从这里往向西方那个方向，西方方向那个的那边呢有个极乐世界啊，顺着我们心里这么想，那么心法是不得了，心法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你心里只要一起一动心了，那可以说是最快，我们现在讲的光啊，释迦人讲这个速度啊，没有一个速度比这个光，比这个光要快呀，光比这个声音要快呀，你们研究科学你就知道，为什么光比声音快呢？你比如说，在这个远处这个打雷呀，打雷的时候，你首先在问，你首先看就是这个远处有一道光，电光发生出来，看见了，然后过一个时候啊，才听到远处有声音响起来，跟着光就快啊。那么光快，光虽然这么快啊，它还比不上我们心呢。我们众生这个心一起的时候啊，不管是怎么样远，马上就到了，它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么快的速度。所以说这个一起了这个自心的时候啊，想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前面讲有七宝池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呢，你这个想还这个呢，与莲花中，在这个莲花里面，我们人在这个人世间生下来，就是这个入了这个母亲的这个胎呀、胞胎呀，到极乐世界呀，做莲花，以莲花做胞胎，就是入了莲花里面了。莲花是非常清净的，在这个莲花座上，在莲花上面呢，这个结跏趺座，坐在这个莲花座位上，就是打坐了。这个各位都了解的，有单盘的，有双盘的，叫跏趺座。所谓跏趺呢，就是这个脚啊，跌在这个脚上面，两手双盘起来，叫跏趺座。坐在这个莲花座上，然后啊，这莲花一到了这个七宝池的时候啊，莲花就合起来了，就做这个莲花合想，合起来之后呢，又很快莲花又开，做莲花开想，这个根据这个几句经文，我们把自己心里啊，就这个做这个往生这个顺序，一层一层的这么想， 想到来之后啊，莲花合起来，然后莲花又开，一开了以后，下边呢又有，有很多的这个景致又出现了。那么这就是把握这几个顺序，你想想。这个想到自己到了极乐世界，在七宝池里面呢，那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合起来，合起来立刻莲花又开了。那么莲花开始有五百色光来照身响，那么这就是呢，莲花一开的时候啊，马上就有那种宝光啊，前面讲的这光是宝光，不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光啊，那平淡无奇的，极乐世界那个光宝光，光呢就是什么，有五百种那些这个色，色在发上光，这种这个这些都这个彩色的这个光啊，来照身，来照我们观想的人，来照射到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心里想的莲花开了，这有这么多的光啊来照我们。那么这个这一照，也想看看为什么光来照啊，光来照的时候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不是普通的啊。下面就说眼目开响，你看呢，光一照，我的这个眼睛呢，眼目啊睁开来了，就像那个普通那个胎儿啊我们人道众生的这个小孩子刚刚出了娘胎的时候，眼睛是闭的，闭的时候过一时候眼睛睁开了，他这个莲花化身也是这样想。那么经过这个宝光这么一照，宝光它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也就是光就代表智慧，把我们一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眼呢，眼目就是睁开来了，睁开了以后啊，那好了，见佛菩萨满虚空中，这个眼睛不睁开，在一睁开之后，一看见呢，佛啊，菩萨，那多得不得了啊，充满在这个极乐世界那个虚空中。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想能够看得见吗？我们在世间，比如说这个看不到，这样就是到看看佛的像，看看菩萨的像啊，也不是随便可以看到的，也还到道场里边来才能看得到啊。在大街上也不能随便就看得到啊。到极乐世界，你看一看，遍满虚空，所见的尽是佛和菩萨。到了极乐世界，这个莲花也开了，有那个光一照，眼睛就睁开，见到佛菩萨，遍虚空都是。见到这么多的佛菩萨，那么是怎么样的呢？下文讲，水鸟树林给予诸佛所处音声啊，皆以妙法与十二部经合，见到佛菩萨遍虚空是，还有呢，这个极乐世界片处有 那个水，气泡吃的就是水吗？还有鸟，各种的那个这个《阿弥陀经》里讲啊，各种的这个那个白鹤、孔雀、鹦鹉等等这些鸟，还有树林，以及诸佛啊化的这些佛化身的那些多得很呢。那么这些个啊，水鸟、树林及诸佛干什么呢？这不是这个见到这个绝不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家我们说在城市里住久了，觉得这个应该到郊外去啊，到这个风景区去游览。到风景区游览，见到那些有树林、有水，啊，看看，只是看看而已，有什么作用呢？看看那些树林、那些山，啊，湖光山色的，看看，好，也感觉很愉快。愉快，你有什么得了什么好处呢？那就没有了。这个，各位看看，水也好，鸟也好，树林也好，尤其是诸佛，你看吧，所处的音声呢、啊、所处音声的指的什么呢？水有声音，鸟有声音，树林有微风吹动那个声音，还有诸佛发出的这个音声，这些音声呢、啊、下面就说借眼妙法了，都是演出来，就说出来那些最好的、最妙的那个法。这个妙法就是佛所说的这个让我们觉悟的，让我们呢，我们做凡夫是不觉悟啊。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说，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人都有痛苦。你不管是贫穷的人也好，有钱的人也好，做这个美国大总统也好，都有痛苦啊。那么这些痛苦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自己不觉悟啊，一觉悟这些痛苦就化为无有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到哪里去听这个觉悟的音声呢？啊，除了这个我们拿着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的经文我们自己研究之外，你说到街上、到山上、到哪里，你哪里去听到这个音声呢？听不到的。所以在极乐世界，你看水也好，鸟也好，树林、诸佛发的音声都是啊，演的这个让我们觉悟的，演出这个妙法来。这就是在极乐世界，无论是医报，无论是正报，都言妙法。可是这个妙法啊，要注意与十二部经合啊。这个十二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法，讲的这个道理，必得与这个相合。如果不与这个相合呢，那就不可靠。那么这个十二部经啊，这个有一张表，各位要带来的话自己看，拿出看，没有带来的呢，那么在坐在一起的话是供起来合起来看。那下面我们就看这个十二部经和十二部经的这个表。 这个十二部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些法门呢，这个十二部门，这十二部门呢，第一个叫契经，契经是一切经文都叫做契经。为什么叫契呢？契是契合，就是这个很相符。契的是基，契的是理。基是什么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门呢，基是代表听众学的人。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呢，就跟听众的人呢非常契合，他一那个听的人一听就欢喜，就能接受啊，就听得懂，叫契机呀，即是根基呀。这个还有契理，理你就是不能说专门契机还不够啊，还有契理，理是一种真理。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门呢，都是真理。所以这个佛经的经文呢，都叫做契经，就是它因为既契合听的人的根基呀，又契合真理，所以这叫契经。第二呢是吟诵，吟诵是印在经文之后的一个诵。所谓诵呢，是那个句子啊，每一句的，或者是五个字的，或者是四个字的，或者是七个字的，整整齐齐的，那个句法一致的，那叫诵。那么经文后边的这个重诵，什么叫重诵呢？这个华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其他各的经都有啊。那么前面那个经文讲了一这个法，讲到后来呢，再用那一个哎，这个那种这个颂题啊，或者几个字一句的那个那种这个那种题材，再把前面经文所讲的那个意思啊，再重复一遍，重复一遍。可是文字不是那个，不是经文的那个散文体的那个文字了，而是采取那个诗歌的那种题材。哎，诗歌呢，中国诗歌有押韵的，可是这个颂，经文里面颂啊，哎，不需要押韵，哎，只是一句一句的那个字是整整齐齐的，这叫颂。就把经文的意思再重说一遍，叫做重诵。那么这就是吟诵。还有风诵，这是第三部分。风诵是就赞叹三宝的这些话啊，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凡是用这个也是这个很整齐的句子来赞叹三宝的，这叫奉诵。三种就是契经、印诵、奉诵，这就是经文的一种题材，文的一种题材。后面一共九种啊，那个是因着经文里边所讲的什么事情，按照那个事情啊来建立它的名称的。那么这就是个因缘，因缘是说这个经文呢、里边是什么缘起啊，什么这个说这些事情。那么佛讲哪一部法门呢，都有它的因缘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十六观经， 十六关键前面就是先讲因缘呢、啊还有在这个藏经里边有那些本愿部里面有很多专门讲因缘的，那些个都是有这一类。藏经里边有那些本愿部里面有很多专门讲因缘的，那些个都是有这一类。讲本事就是啊，就说佛弟子释迦牟尼佛那些弟子们是在这一生是做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啦，能够做释迦牟尼佛弟子，那个不是偶然的呀。他们在前生个人的前生都有很多很多那些事迹，那么本事呢都是讲那些个每一个弟子的啊，在前生的那些事实。下面是本生呢是佛自己前生的所修行的种种的那些事实。还有未曾有就是说这个就说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一切众生呢根本都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出那些事实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没有看见过的啊，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没有经验过的啊，太多太多了，甚至我们想象不到事情呢那是太多太多。因为什么呢？我们凡夫的这个心呢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凡夫的心里所想的什么，不外乎就是我们眼睛看见这个人生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我们所活动的范围就这么空间这么狭小，就被这个很短的时间很狭小的空间来把我们的心约束住了，使我们呢看不到想不到那么这个更广大更宽阔的那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呢。这个不怪别人，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普通凡夫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呢就把那些我们凡夫都想象不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佛说出来，这叫未曾有。下面说譬喻什么呢？这是借假事喻已事者，就拿这桩事情来匹配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佛所说这个法 说到真正的这个真理上去啊，我们都不懂啊，不懂那佛的方法很多，这个理不懂啊，他说比喻出来，种种的比喻说出来啊，哎，一听就能够这个明了了。哎，你比如说我们家这个佛教人家，你学佛你必得要懂得，要明了自己有这个佛性啊，有本性啊，不明了本性，怎么不明了本性啊？佛就在楞严经里就说比喻了，你不明了本性的话，就如同啊煮沙成饭呢，你想把这个沙石啊把它煮成饭，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讲呢？不明了本心的人呢，他就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啊，真我迷住，不能得到受用。他所追求的呢，追求那些假东西啊。什么是假东西呢？我们世间那些这个要做大官的人，把这个大官当作是实在的东西，那么要想发大财的人，把这个钱财当作实在的东西啊，就这两种吧，其余多得很呢，其余这个世间这个整个都是啊。不了解真我的人呢，都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这是我所有的，这是我的，那是我的，把那些东西当作真我啊，就如同啊把那个沙子石头啊当作米是一样的，想把这个沙子来煮啊，煮什么时候能够煮成饭呢？煮不成功的。那这个佛就拿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修佛的人，你必得要自己啊明了自己的心性啊，心性明了之后得了真我了，比世间什么东西都可靠，世间一切东西不可靠，是假东西啊。可是这个话这个理谁懂呢？佛就说个很简单的比喻，哎，你不懂真正的自己，不了解这个心性，而把假东西当作真的话，就同如同那个煮沙成饭是一样的，这种做法永久不能成功的。你像这个比喻，像类似的这种啊，都是说比喻啊。说比喻的意思就是叫人家听了把这个真理能够听明白。下面是叫论义，论就是辩论，义就是这个议论。这个在经文里边呢，往往由佛的弟子来提出问题，佛给他解答。解答呢，还意思还没有解答出来呢，弟子再提出问题来，那么这样这个加以这个把这个理论呢辨别清楚，这就是论义。还有这个自说就是啊，佛说法的时候，通常呢都有大菩萨或者是弟子，其他的这个弟子来祈请啊。那么这个自说呢，没有人祈请，佛自动的就说，主动就说出来了。这个例如说啊，阿弥陀经里边呢没有祈请啊，佛从开头一直到最后，他虽然说舍利弗啊，是他只是叫舍利弗好好听啊，舍利弗没有一句提得出问题来啊，都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主动的说出来，这叫无问自说，这叫自说部分。 这个下面叫方广，方是啊方正，方方正正的，这代表这个意思很正。广是代表大，广大，比如说这个华严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叫方广啊。这个方广用这个名词来代表一切的大乘经典，一切大乘经呢都叫做方广。这个讲这个经里边所讲的意思啊，都是叫人家学成佛之道的这种大法，这个经就叫做方广。最后叫受记，受记就是佛替那些弟子们来记呀、啊，他的这个某某弟子，他将来在什么时候正果，什么时候成佛，这叫受记。这个只有佛能够看得清楚，说得出来啊，我们凡夫谁能够办得到啊？啊，这个佛的那种大智慧，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众生，他过去的、未来的，在佛一看就明了了。那么这是受记。这是佛说法的呀，叫十二部啊。我们现在这个所讲这个三藏十二部啊，十二部指的就是这个十二部门。那么这个修这个观想普观的时候啊，观想到极乐世界，见着那个环境各种的这个有情的众生、无情的树林，这个依报的还有正报的诸佛所言的妙法了，都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十二部经相合。那么这一点特别重要，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现在我们看佛法很盛啊，到处都学佛的人很多啊，那么演讲的人也很多啊。你这个如果说是我们只不要认为啥，凡有演讲的地方都是正法，那个我们不能够这么说。这个你要再问你这个是人家说的凡是说法都不能相信，是不是正法？你这是不是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谤法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经里就讲得清清楚楚了，别说我们普通人了，就是这个用功夫用到这种程度，在极乐世界所见到的还要拿来跟十二部经来对照，还要与这个经相合才能相信的，不相合才不能相信的。何况在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娑婆时间，这个娑婆世界时间，我们也必得要懂得这个，不论在哪里听的，听演讲听讲经，我们要自己啊要知道这个原则，是不是契机契理，是不是与佛经相合。如果有人说的跟经相违背的话，他就算他是佛再来的佛，我们也不相信。所以古代善知识讲啊，离经一字便是谬误说啊，他离开经文与经文不相合啊，离就是违背啊，有一个字违背经的话，那不是佛，佛经是谬说，是谬，是邪谬所说的法，不能听的。这个 在这里用功夫用到这种程度啊，还是要与十二不经相合啊。所以我们必须，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念佛持名念佛，为什么还要学经啊？学经就是要见多识广，遇到各种啊外面各种讲那些事情，我们自己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在看见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一报正报，而且这个一正二报都演说妙法啊，同时与十二部经都相合，这是什么时候啊？是在定中啊，观想是入定观想，在定中所见到的。若除定之时呢，意志不实，在定中见到之后，在初定的时候怎么样呢？初定的时候啊，一直还是回忆定中所见的，继续保持住，不要失掉。说无论在定的时候，不在定的时候，心里都是在，就是把我们现在都是放在极乐世界一正二报上面的。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是净念相继，这个就是净念相继啊。能够见到净念相继，我们想想看，这个世间我们就不是这个世间的这个苦恼众生了啊。那么下面就说见此事已，见到这些事情上面所讲的，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这个叫做啊，实实在在就见到了，这叫做见到。见到什么呢？无量寿佛，这是正报，见到那个极乐世界的教主无量寿佛。极乐世界就是那个一报，正报一报都见到了。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那么这两句呢，就把它做一个结，做个总结。那么这个就是说，这叫做普观想。普观想就是说，把前面所有观想成功的那个拿过来啊，整体的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一切的环境，所有的佛菩萨都看见的清清楚楚的，这种叫普观想。这个名字叫第，在十六观经里面叫做第十二观，这是一大段。这一观呢，古代祖师就说了，就算我们前面不修那个观，我们就去专门做这个观想也非常好。那么就说我们现在在台中都是学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我们在做功课在念佛的时候在持名啊。平常怎么样呢？平常我们一想到就是极乐世界那个好的环境，一想到就是那个极乐世界那个佛菩萨，你想想看吧。那么这个想到这个想，常常这么想，我们这个敬业了就逐渐逐渐在那成熟了啊。敬业成熟到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水到渠成，自自然然的呀，祖师讲的这个旧路还家了，就等于是我们那个一切都非常熟悉了嘛。非常熟悉，到了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就是说往生就往生，那是绝对有把握的。这个修任何法都是正住双修的，我们念佛法门也是这样，我们学的持名念佛，持名是正功夫，但是另外还要住功夫啊。诸功夫普通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做一切恶事情，好事情一切就是要奉行去做。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把这个不在持名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个念头这个想法照着这个经文这样观想，我们想这个极乐世界一些，我们心都在那个上头，哪里还有第二个心思在这个世间造业，在这个世间跟人家争名夺利啊？与人家争名夺利非造业不可，造业就是要想往生就不成，没有办法去的。所以这样想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助帮助的一个法。你真的这样想的话，我们心思时时放这的话，没有机会来造业啊。那么下边来讲那个感应，这个观想成就了，得什么样的感应呢？下面就说，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你这样时常这样观想的时候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啦，他有无数的这个应化身，化身的佛，还有无数的观世音菩萨，无数的大势至菩萨，来到这个观想的这个行人，行人就指的是用那个观想功夫的人，到他这里来之所，就是他的所在，不但来一次，常来呀，还是常常来到这个行人这个地方来呀，这就是所得的感应啊。那么这里讲佛菩萨常常到这边来，得了这种感应，为什么有这种感应呢？注重前面讲的，你观想就是说专心的，我这个心这个念头啊，不放在这个人家这些假一切假象上面，啊，不贪图世间这些权位啦，啊，我要这个要将来做什么一个，古时候想做皇帝啦，现在要做这个，做这个一个大官啦，啊，或是要当什么这个，要发了一笔大财啦，不要想这个，想了这个，我们这个眼睛肉眼呢就看不见另外的广阔的心灵的天地了，看不见的。我们不想这个呢，我们心境就胸就开放了，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见呢，看见什么呢？自己的本性理性啊。一般人家也讲常常你啊，不要感情用事，你要冷静下来，要理性，要用你的理性。理性什么？理性就是从我们本性里面出来的。这个我们如果说不是这么的话，不跟一般人那样的话，我们这个用这个心思啊，就是常常想到极乐世界那个义正庄严，我们这个理性就开发出来了，本性的光辉就发出来了。本性开发出来啊，经里面说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已经成了佛的人，过去成了佛，未来成的佛，成佛，我们都是未来成佛，现在还没成佛。三世佛法身是完全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身，阿弥陀佛的法身，我们将来成了佛的，我们所得的法身完全一致的。那么即使这个法身一样的，将来就是本体，本体即使统一的话，我们这个一观想啊，本体一开一放了光啊，那怎么不会感应这个佛菩萨来呢？这就自自然然的佛菩萨就来了。假使说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脑筋所想的， 就是这个自己的权力欲望怎么样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那把这一片这个通往心灵的这个大门都关起来了。那我们所见都是这个苦恼世界。那什么时候能够脱离六道啊？王上也别想。所以这个呢，他是说这个感言呢就是这样了。我们能够境界相继，境界相继就是说，我们念持名念佛的时候，我来正功夫；不持名念佛的时候，我们心思啊，不要想着乱七八糟这些世间这些苦痛的事情，我们就想想这个。哎，这就是想到有功夫的时候啊，功夫用得上力的时候啊，我们睁着眼睛、闭着眼睛都能看得见佛菩萨。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呢，这个观经里面讲这个一心三观呢，所谓一心三观，就要明了自己有这个佛性，就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也透露一点消息的话，我们就这个智慧大得不得了。那就所以看见人家所看不见的那一切那个最好最妙的境界。所以这里讲的能够佛菩萨能够来，自己也能够去，这什么这都是自己本性能够显示出来，才有这种这个好的啊这种感应。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